本节目由北京星耀天际广告有限公司制作出品。
山海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数风流人物，还看
我是梁冬。
大家好，我是吴伯凡。
两个男人孕育五年，梁冬吴伯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好戏马上开场。
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东吴相对论，我是杨东，对面的依然是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伯凡你好。
我们关于读书的上一期的节目里头啊，谈了半天，人反映说说了半天还是在论道，没有告诉到底该怎么读书，是吧？
对，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也不懂。其实还是有一些经验的，因为每个人都做一些重复的事情，像吴伯凡那种天天读书的人呢，多多少少总有一些读书的经验，更何况呢还有一些专门人去研究过该如何读书的。这事儿吧很有意思，读书由于和爱是一类的东西，我们很早的时候多多少少接触过了，而且每天也在用，虽然以为自己很懂，其实不懂。
对，其实是牛鸡生，自己不知道。
为什么没有深度的阅读会让我们的感官变得放荡而单调？为什么说阅读是一种能力？什么是学习曲线？什么是钓鱼式读书？什么又是捕鱼式读书？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为什么说在互联网时代，钓鱼式读书尤为重要？为什么很多人都有所谓的阅读速度焦虑？欢迎收听东吴相对论，本期话题，卓有成效的阅读。
梭罗的《瓦尔登湖》里头啊，有一篇就专门叫阅读，
好有文化呀！连梭罗也可以阅读，你继续啊！
我们谈到过的观点跟他在这篇文章里头谈的还真有点
相似，
略有相似之处啊。他说啊，我们在识字之后，我们就应该读文学作品中最好的，不要永远重复在 A B C D 那种很低级的那种阅读上头，不要做四年级和五年级的牛级生，不要总是读一些轻松的东西，让我们的感官呢放荡或单调的度过余生。
这话讲得多好啊！就像老吴以前说的，读书啊是一种修炼的过程，在锻炼我们的思维能力。是吧？
其实读书有时候是结善缘嘛，
对，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来帮助你嘛。
就
阿甘说的，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你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味道哈。或者是在某个时候能真正帮助你的，也许是一个不经意你留意过的一个观念啊。说了还说呢，我们是愚昧无知、不学无术的文盲，在这方面我要说，两种文盲之间没有区别，一种是目不识丁。
说到两种的时候，我还心中有一点颤抖的，他们老叫我两种，
一种是目不识丁的文盲，还有一种是已经读书识字的文盲，只读儿童读物和智力较低的读物。我们真的是一些小人物，在我们的智力的飞跃中，可怜我们只飞到了比报章新闻稍高一些的地方。
现在报章新闻在堕落的时候，我们的读书的能力也在堕落，是吧？
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基本的观点，读书是一种能力，不是说你想读书就读的，如果你不修炼，你就是一个留级生啊。那么怎么让自己的这个技能不断的升级呢？这里头有一个学习曲线的问题啊。学习曲线我们以前也讲到过，一到七岁学习曲线是非常陡峭的啊，上升的很快，45度角，甚至是超过45度角。到了七岁以后，人的学习能力稍稍的放缓，因为在一到七岁之间，你已经学了很多作为一个人的很多东西，一门语言，一些基本的，
甚至一门外语，是吧？有一些人就是学了四川话之后还可以学广东话，已经基本上是一门外语了，是吧？
七到十四岁之间呢，其实也是很陡峭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新浪的原来的创始人之一王志东啊，他说他的人生是分为5个7年，他说很多人其实就是5个7年 决定你一生啊。
嗯，
一到七岁，七到十四岁，
嗯，
十四岁到21岁，21岁到28岁，28岁到35岁。
嗯，
一般呢做的比较好的人，外人看来比较成功的人，基本上在每一个7年啊，
嗯，
他能够保持一个
上一个台阶，
上一个台阶，有一个陡峭的曲线。
嗯，
如果你要保持每一个7年都要有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的话，那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对对，尤其在读书的技能这个事情上。
对对对，
我们大部分人到7岁以后就停止了，或
十四岁
到14岁
啊，
停止了，
停止了。
我们很多人从来没有意识到过这一点。
嗯，对，各方面都要上台阶。
对，
比如说你一到7岁对于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解，和一种什么样的能力？7岁到14岁早恋阶段对爱是一种什么理解？
我以为7岁以前叫早恋呢。
各方面，不管是爱还是读书还是写字，
嗯，
他都要有一个陡峭的学习曲线。但教育心理学上头还有一个概念叫高原现象。
嗯，
什么叫高原？
高原平台期。
对，就是像那个高原嘛，青藏高原，从四川这边过去，那是很高的嘛，
对对对，
是吧？到了那上头呢，它就是平的了嘛。
对，
海拔高度很高，相对高度比较低嘛，是吧？
嗯，
这个高原现象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
嗯，
啊，有的人做的比较出色，就是在自己陷入那种高原现象的时候，
嗯，
能够比较顺利的脱离那样一种状态。
对，
而不是就搞忘了，时间长了以后就一直停留在这个高原期了。
嗯哼，
如果对读书啊做一个最简单的分类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分类啊挺有意思的。
什么分类呢？
他把读书分为钓鱼式读书和捕鱼式读书。
钓鱼和捕鱼有什么区别呢？
你看一个人钓鱼，
嗯，
他坐在那个地方的时候是很安静的，
对，
他对鱼情啊，
嗯，
鱼的反应啊，
嗯，
他是一种非常细心的
敏感的
一种体察，甚至是一种对话。
对，
在这种对话当中，一方面他得到了鱼，
嗯，
啊，最重要的是呢，他得到了一种体验。
对，
钓鱼的人他不是说没有钱去菜市场买鱼去，
嗯，
甚至是他花比在菜市场更多的，
套用一句王朔的话，
嗯，
玩的就是勾引。
那可不是勾引，他是深切的对话当中、互动当中、体察当中获得了一种独特的体验。
嗯，
啊，这里头呢得到的不仅仅是鱼了。有个相声钓鱼，自己钓不着鱼，到那个菜市场去买了几条鱼，回来一下露馅了，因为买的那鱼都是一样大的，那个钓的鱼是不一样的。捕鱼式的读书呢，就是没有那么强的互动性，
嗯，
它是讲量的。
对，
一网撒下去拉上来，管你是什么鱼啊。
嗯嗯，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这两种都需要，一个是讲量，
嗯，
速度，
嗯，
以最快的速度获得最大的资讯，
嗯，
这样一种读书方式。
嗯，
还有一种呢，是不是以速度取胜，它是以质量取胜。
嗯，
甚至是会影响到你的心性。读书的这两种类型，二者我觉得不可偏废。
我觉得现在来看了哈，这种钓鱼型的比捕鱼型的重要很多。为什么呢？嗯，因为以前我们没有搜索引擎，没有互联网。
嗯，
现在互联网上的知识的内容啊，其实品质也在提高。
嗯，
因为它海量了嘛，虽然糟糕的东西更多了，
嗯，
但是好的东西也在增加。所以呢，你要集中的获取某种知识的话呢，捕鱼型的这种读书的东西呢，其实可以某种程度上被互联网的这种取代。
嗯，
但是钓鱼型的读书啊，它实际上不是在读书了，
啊，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体察自己的那种微妙那种心理的变化。
嗯，
它其实呢是一个自娱自乐的过程。这个中国文化很有意思，我不知道西方的人是怎么钓鱼的哈。你看中国文化里面呢，很崇尚那种钓鱼翁哈，
姜太公，中国最著名的渔夫，
对 对, 对, 对，
钓鱼人士，
对，很有意思，它不具观赏性。
嗯，
这个完全是自娱自乐的，看一个人钓鱼呢，其实是很 boring 的一件事情。
啊，
像我小的时候看我外公钓鱼，我觉得很无趣。但是只有自己玩的时候呢，你才会觉得。中国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比如说你站个桩啊，你打个坐呀，
嗯，
是吧？你闻个香啊，不足为外人道也的这种东西。
嗯，
所以中国人很少玩的那种丧心病狂，跟自己玩的人不寂寞嘛，
嗯，
对吧？所以我觉得钓鱼其实带来了一种这样的体验。
嗯，
钓鱼式的读书也是如此。
嗯。它的互动性吧，简单的说，它的互动性，
对，
它的收获的 多样性或多向度。
嗯，
这是钓鱼式读书跟捕鱼式读书很不一样的。
嗯，
说到读书的时候，很多人经常问我一个问题 啊，你说你是不是读书读得特别快啊？
啊，
因为
好像滔滔不绝，总是引经据典的样子
啊。对对，其实我读书的速度很慢。
嗯
嗯，有一段时间我都觉得自己得了那个阅读障碍症
啊，
就很慢，不像有的人很快就把一本书读完。
嗯
嗯，后来呢，我发现呢，这个慢和快并不重要的时候呢，因为我特别想快的时候反而不快，经常会出现那种回流，就是目光回流。
嗯，
又想快，结果呢没有把握的时候又往回走，这是最容易耽误时间的。
对，
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方法、
嗯、
就是我把几个层次搞混了。
嗯，
其中一个层次呢，就比初级阅读更深的是叫巡视型阅读嘛。
嗯，
巡视型阅读是泛读、阅读、初读、
嗯、
啊，预读，不求甚解的读。
嗯
啊，是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的时候呢，才是分析型阅读。
嗯，
就深读、精读。有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两个阶段混在一起，不把它分开，又怕自己读得不够快。因为快是第二个阶段，
对，
巡视型阅读的
对
主要功能，又怕自己读得不够细，两者之间老是这样在焦躁不安的时候，你的速度就下降。
好同情你，读个书都搞那么痛苦。
当我把那两个层次虽然是很难分啊，
嗯，
但是相对把它分开的时候，速度就提高了。
嗯，
速度快和慢并不是重要，如何阅读一本书里头啊，它提出一个原则，就慢不要慢到不值得，
嗯，
快不要快到损害你对意思的理解。
嗯
啊，那么就是在初读阶段，在不求甚解的泛读阶段呢，你就去追求快，而且不要有一个内在父母经常在责怪自己，你又把什么东西给丢掉了。
嗯，
你就一直往前走，哪怕是漏掉一些东西，一直往前走。
嗯，
这样呢对全书有一个概观性的东西。
嗯，
很重要的就是要读目录。
对，
现在好多的书啊，那目录下面它都有一段文字的。
对，
这个呢它不是为了说取巧，读了这个东西就去跟人家讲一下，就好像你读过似的，那肯定是不行的。但是它作为一种准备阶段，一种预热阶段，这个是很重要的，
提供了一次粗浅的俯视。
嗯，对，这种俯视的感觉啊，它会给你一种心境，就是不再慌张，不再显得匆忙，因为我已经对这本书有一个大概的把握了，不急于把一本书读完，不急于把它当成是一个任务去读书。可能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当你读完一本书以后，哪怕是读的不是那么细的时候，你对这本书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觉得这本书跟你之间的关系变得亲近了，读的时候不再有速度焦虑，不再是经常看一下还有多少页，
嗯，
没有这种状态，相对从容的这种状态啊，使你的心能够沉下来。
嗯，
不要让自己去折磨自己。
老夫啊，你在等着读书的时候滔滔不绝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觉得很惭愧。
嗯，
因为呢我发现我已经很久没有从头到尾读完过一本书了。我相信，
但是我告诉你啊，读书这一点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强调，西方人没有刻意强调的，就是曾国藩说的读一不二。
嗯，
就不管什么书，就是不能完全做到，但是我们心里头要有这个意识，要读一不二。曾国藩在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时候，
嗯，
自我约束的时候，他都强调要读一不二。
什么叫做读一不二呢？稍事休息，马上继续回来。
嗯，
东吴相对论。
阅读为什么是一种智慧和定力的修炼？曾国藩读书为什么会讲究读一不二？为什么说经典都是经过最聪明的头脑认证的图书？为什么说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灵魂对话，而选择书籍就是在选择精神伴侣？为什么说读书是一种管理？怎样才能让阅读卓有成效？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卓有成效的阅读。
梁东吴不凡帮你坐着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东吴相对论。
做打通经济生活任督二脉，大家好，欢迎继续回来的东吴相对论。刚才呢跟老吴啊讲了一个话题，说曾国藩读书呢要独一不二。
嗯，
那怎么个独一不二法呢？
嗯，所谓独一不二，就是一本书没有读完的时候，
嗯，
你不要去读第二本书。如果你不是独一不二的话，就会导致一种恶性循环，你读这本书
啊，
读了一小半的时候，
嗯，
没有兴趣了，或者是被别的东西又吸引了，再去读第二本书，最后下来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知识啊、 这种感受都是碎片化的。
而
最重要的一个毒害就是你这个人容易养成虎头蛇尾的这样一种
性格，就是所谓的习惯性精神流产综合症，
嗯，
是吧？习惯性精神上在流产，
嗯，
一个事情做到一半或者刚刚开始热头朝天，
嗯，
就很快呢就被新的东西吸引了，
嗯，
表面上看呢好像很丰富，但其实呢一事无成，
对
啊，
这种读书呢直接会影响到你做人的，不是说它的内容，
所以说读书就是修行啊，这话真是没错的，
对吧？对对对，
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你如何坚持把一本书读完
啊？
这投射到你的人生当中也是，你如何坚持的把一个事情做完。
嗯，这里头呢还有一个考虑呢，是
这句话完全说给我听的呀，老吴。
独一不二还有一个考虑呢，就是有一种军事上的象征。
对，
曾国藩不是打仗很厉害吗？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在打仗的时候，
嗯，
一定要占据一个一个的城市，
嗯，
一定要有据点，
嗯，
而不是说东打一下西打一下，
嗯，
这个打一个小村庄，那儿打了一个小城镇，他一定要是攻下一个个的城市。
嗯，
我们经常看所有的战争电影里头都是在打城市，为什么很少看到打农村的呢？是因为你只要打
最后来有个人就打农村，就打了把天下打下来了，农村包围城市，
城市呢它是一个据点，所以我们读书的时候要争夺一些据点，如果没有据点你占了周围的那些地方的话，其实你的根基是不牢的，这是从他的战争经验当中得来的一个，
嗯，
我们很多人啊好像是读了很多书，其实往往都是攻占了一些小村庄，
嗯，
最后他不成体系，
嗯，
读书的时候要攻城略地啊，
嗯，
而不是打游击小打小闹，
嗯，
散兵游勇，
嗯，
这种状态呢无论是对你的知识的构成，
嗯，
还是对你人格的形成都会有好处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
嗯，
但是呢与此同时呢我想引发一个观点，就现在书太多哈，
嗯，
其实我个人的建议其实还是要读经典。
嗯，什么叫经典呢？经典就是经过过滤的嘛，经过认证的嘛，
对，啊，
经过一代一代最聪明的头脑认证过的那些书。
对啊，
这些书呢它不一定能给你很实用的东西，
对，
但是呢它能够给你的是一种能力和气质的提高，是一种智慧和定力的修炼，这种修炼是绕不过去的，假如你想真的是有所作为的话，
嗯，
所以他跟你读了这本书能给你什么帮助，这种很实用的心态是格格不入的。
我发现在现实中有一种人呢也挺聪明的，就人情练达，他也跟人的交往过程学到很多东西，
嗯，
甚至跟别人聊天当中学到很多东西，
嗯，
他很善于学习，但他不读经典，
嗯，
他也不读系统的书，你觉得这种会产生什么问题吗？
读书啊是一种修炼，
嗯，
反过来说修炼不一定是读书，
对，
他可以去做很多的事情，
嗯，
都是一种修炼，
嗯，
哪怕是扫地哪怕是擦皮鞋，
对，
但我说的意思是什么，这个人他不一定去读经典的书，
嗯，
经典的书是要求你调动你的超强的主动性，调动你的耐力意志力，
嗯，
还有钓鱼的人对待鱼的那种反应的敏感，
嗯，
这些东西它是可以形成你智商和情商的一种提升的，
嗯，
但是呢有的人目不识丁眼做成事啊，过去有一句话叫刘向原来不读书嘛，
对
吧？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我们现在只是说如果你把读书当成是一种修炼的话，
嗯，
那你一定要去读那些经典的，
嗯，
哪怕不多，傅雷说一个人一年啊读两本书，但是这两本书是很有价值的，是从这个字面的隐含的寓意的一直到智慧的这个层面你都来把它消化，他已经超越了读书，就像钓鱼已经超越了一个把鱼弄到手的这么一个过程。
老吴啊，
嗯，
在你的体会里面，你觉得哪一本经典的书迄今为止依然是写所有的底层代码的原始，就是说哪几本书哪一本书是成为你的这个基石的，你的思想的？
这个嘛我个人的没有太大意义，但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非常重要
啊，
有人提到过一个假设，
嗯，
假设有人今天告诉你，
嗯，
你要像鲁滨逊一样，
嗯，
到一个荒岛上，
对，
住不知多长时间，
对，
也许是一年，也许是一辈子，
对，
你要带一些东西过去，
对
啊，假如你有幸认得字，你还要读书的话，不可能无限制的，
嗯，
只能带十本书，
嗯，
是哪十本书？每个人都可以给自己写下来，
嗯，很多人可能连十本都写不出来，
这就是问题啊。
你不觉得吗？
对、啊、
很多人叫他马上说你讲十本书的名字出来，他未必讲得出来的。
这十本书就是说下半辈子在我的余生里头我要跟他相伴的，
跟哪十个灵魂在一起。
对，读一本好书就是跟许多高尚的灵魂对话，这是歌德还是谁说的。
嗯，
有一点像是你的终身大事，跟婚姻一样的，
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啊。
嗯，
是吧，你跟谁相伴在灵魂上，
对，
是吧，灵魂的相伴比肉体相伴重要多了吧。
对，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一个有没有可以跟我精神结盟的这样的书
啊？
如果没有的话，那真的
那好孤独啊，
啊，
好寂寞啊！这个书架也没有什么书可以读了，好寂寞。
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也许一下子你能想起来100本，但是你要做取舍，只能有10本的时候，是哪10本？这个问题每个人都可以问一问自己。
那、我想问问你会带哪几本书呢？不一定10本啊，如果说只有3本书，
嗯，如果给我这么一个指标的话，我会带一本帕斯卡的思想录这是我经常要反复的阅读的每一年我不可能从头读到尾，但是我会时不时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我总要拜访一下而且这种拜访的过程很有意思总能发现新的。我发现这个经典之所以跟别的书不一样，你读的时候总能发现你以前没有发现的东西，
因为你也在成长嘛。
嗯，对，我会带浮士德，
嗯，
我还会带瓦尔登湖，因为你在荒岛上，瓦尔登湖还是很重要的嘛，一个人是吧？
哎呀，
嗯，
我觉得好多人听了之后一定好自卑呀、啊，哇，这些书不要说看了，听都没有听说过。但是呢，我觉得其实老吴带什么书不重要啊，那是他个人的趣味。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那就是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选择的书，如果严肃一点来看，将会是你未来的一个很重要的灵魂伴侣。你现在看完了，如果真的进入你灵魂里面之后，它会在生长，它会帮助你在很多危机时刻做出下意识的选择，在很多时候脱口而出的语言，决定了你的人生和命运，决定了你整个人的这个趣味和格局。
关键不是在于你的脱口而出的语言，关键是它能形成你的底层代码。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对
啊、这里头呢，其实应该加一句，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怕读错书。真的，你不读书那已经是一种选择了，这个选择已经有某种结局了。就是说你想读书的时候，你读什么样的书，这应该像选这个结婚的对象一样，要选这样的书。因为人生苦短，其实你读的东西并不多，尤其是你要经常读的那些书，你一定要慎之又慎的选择。
当然读书和结婚最大的不同，或者它的好消息是你可以选几本，这对于很多人来说呢，你在无从选择的过程里面，你还有一个机会可以选好几个，那难道不是一个人生很幸福的事情吗？所以也值得很认真很严肃。
读书的时候你要卓有成效，不是仅仅是效率的话，那么你要问一些特别基本的问题，比如说整体而言这本书谈的到底是什么？这好像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但
你是否能够一言以蔽之呢？
很多人并没有真的去问，或者是呢，经常这么说，我大致知道他讲的什么意思，但是说不出来，这是不行的。
对，
这个读书是一种管理，是对你的知识和信息的一种管理。你一定要有一种目标，要有一种考核程序。没有这种目标和考核程序，这个管理是不善的，那么它也不可能卓有成效。比如说有一点我是非常认同的，就是你读这本书之前和读这本书之后都要问他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
他到底想说明什么，
对，或者说他的源代码到底是什么。你要问。而且有一个很技术性的一个办法，就是用一句话，最多用3句话概括这本书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东西。
对， 对，
很偶然的原因我形成了这么一个习惯。
对，
后来发现还真是挺管用。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啊，我读那个尼采的悲剧的诞生，读了以后呢，我就想这个问题，他到底为什么写这本书啊，或者他到底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当有一个人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这本书他到底
想说明什么呢？
我后来想了想，我说就5个字，
酒
壮怂人胆。因为那里头他讲的是酒神精神，对于现代的萎缩的人格，现在已经丧失这种英雄主义的这种文化的一种拯救意义。所以呢，用5个字呢，虽然是有点搞笑，但是我觉得大致还是贴边的。最重要的不在于这个结论，而在于你形成了一个习惯，你总是要搞清楚他到底想讲什么东西。
虽然有的时候会思 这是偏颇，但是呢，能够留下一句也是一句。
关键是你要有这个习惯，而不是糊里糊涂的啊，差不多明白了，但是到底是什么说不清楚。
对，
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当时那个《白鹿原》一本小说啊，刚出版的时候，我们就约好今天晚上回家去读，明天早上我们来交流，用一句话，你说出你的感受，我说出我的感受。那天晚读了差不多是一晚上，把这部小说读完了。如果是平常我就睡觉了，很累了，但是由于约定说我明天早上我还得跟人要交流这个事儿，我在想象它到底是什么，后来想出来了，第二天告诉他，这本书其实就是《静静的顿河》加《百年孤独》啊，
真了不起，我三本都没有看过。所以你就两个没看过的去形容另外一个看过的，这很了不起啊。
因为这三本书他都看过了，他一下子哦觉得有道理啊，至少是我没蒙他啊，我是认真读过的。
好好，
这种办法还是非常管用的。还有一点，因为方法有很多，大家可以去找如何阅读一本书，把这本书拿来看，其中有一点我特别要提醒的是，一个是找关键词法，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一本书啊，你要找出它的至少是五六七个关键词，一般来说就是七个，据说是有根据的哈，七个关键词，就像音符七个音符一样，你用七个关键词然后把它写下来，不写下来你自己要仔细的想一想，这七个关键词构成这本书的意味。我写的好多书评里头常常都是关理解什么什么什么书的几个关键词，这个对于自己对于别人都是很重要的，逼得你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复述这个书的时候，你对那些关键词的理解就不一样了。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读书的时候，尤其是年轻人，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要说呢也是好习惯也是坏习惯，就是经常会在读一本书的时候产生一种要批评的和反驳的欲望。
读这本书就是为了批评他
啊，或者是挑衅他，
挑刺儿，
甚至是一本名著也觉得自己能够挑出刺儿来，也有一种成就感。
对，
这个其实是一定要防止这种心态的。当你想到的去挑刺儿、去挑衅，在某个局部的点上想压过别人的时候，实际上你是很难沉下去去了解他的。就像一个人啊，哪怕是跟你观点完全不一样的人，你沉下心来想，发现很多的分歧其实是可以找到它的原因的，这个时候在这个基础之上能够达成某种共识，这你发现你的认知水平到了一个新的程度。如果你停留在这种挑刺挑衅挑错的这种状态的话，对于读一本书这种心态是很不好的，尤其年轻人容易这样。而且有时候不一定是别人的问题啊，是你自己看出来的问题啊。所以就我们说的四个约定啊，在读书的时候我觉得也应该不要随意评论他人，不要随意揣摩他人，是吧，不要受他人影响，就是说在读书的时候是要受他人影响，但是不要受某些局部性的东西把你的思绪啊、把你的情绪啊引到一个岔路上去。还有一个，凡事尽力而为，当你在挑刺儿的时候，你往往不是尽力而为的时候。
对，好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动物相对论》，下一期同一时间再见。
为什么说教育的本质是疏导而不是灌输？为什么说一个场景一旦权力抬头，爱就会隐退？为什么说爱首先是感知而不是支配？极端利他主义为什么来源于一种权力欲？为什么说孩子长大后，母亲不仅要给孩子断奶，也要给自己长期遵循的心理模式断奶？爱作为一种人际关系状态和一种管理行为，会对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的成长发展产生怎样的决定性影响？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东吴相对论》，爱的艺术。